啊，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我们读的《圣若望福音》，《圣若望宗徒》第一书啊。他说：“孩子们，现在是末世的时候，你们听说过假基督要来，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假基督。”若望告诉我们，一个是末世，一个是假基督。末世的时候，属于是末世啊。我们广义的说，从耶稣第一次来临，就把这个时期拉向了末世。但是末世按一天的算的时间来说，也属于下午5点钟到6点，就这段时间是末世时期。耶稣来把时间带向了走向圆满。时期已满就是在天主安排中，时期已满，基督来临了。时期已满，他派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在这里提到假基督，你们听说过假基督要来。这个假基督有一个特征，一个是他来是在末世。这个假基督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出自我们中间的，但又不属于我们。这句话可能不太了解，出于我们又不属于我们，可见这个假基督它不是外边的，是来自教会内部的。我想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一下，就是有的时候两个人现在由于某种原因聚到了一起由于某种外在的某些机遇啦什么啦，两个人聚在了一起，但是虽然聚在了一起，两个人内在的东西是相反的内在的东西相反，所以住在一起之后早晚还会分离。所以若望在这里说的这些假基督是什么呢？假基督出现，这些假基督它是出于我们中间的，但不属于我们，也就是它曾经属于我们，其实它根本从开始就不属于我们，就是两个人从最初就不应该在一起一样，就有点类似于这个，就好像咱们今天说的一对夫妻有时候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孽缘，是不是有很多不该走在一起的孽缘，就是两个人看着走在了一起，阴差阳错的，很多悲剧都是这样的你看金庸先生写小说写了很多这样悲剧的故事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男的救了一个女的那这个女的正好是父亲被杀无家可去，那么就跟了这个男人，那跟了这个男人后来的生活发现，这个男人的生活习惯了那个目标了，理想了，人生的设定了，方向等等跟他不一样，他喜欢是一个那个书香门第稳定的家庭生活，做一个贤妻良母。那他这个男的呢，是行走江湖，居无定所，除暴安良，伸张正义，这样就不稳定。所以说，一个不稳定的人跟一个稳定的人就这么凑合在一起，所以到后来两个人还是分手了，而且留下了悲剧。那我想说，在基督内的悲剧有时候也有，就是我们表面的信了耶稣，走进基督内了，但是我们从骨头里并没有，从我们的那我们现在用的词就是从灵里面，是吧？灵是最深处的东西，那个我们说灵是 spirit 是吧，那最深的，那这个灵啊它并不属于基督，就是里面没有完全被基督，没有被基督没有被基督同化。我们说被基督同化，就是你的你光就好像有的人我们着急有让一个人受洗，是不是比较着急上一个人受洗，但是我们后期工作过不去，你受洗只是表面通过圣事的猛攻方面让他属于了基督，但是他的心思念虑上没有改换一心，没有变成基督的，那一旦遇到天长日久过日子一样走下去之后，那自然就会他呢在他体内呢和基督不同的东西，反抗基督的东西就会出来，那这些东西那个反抗基督的东西就是低基督在这里说假基督因为若望福音里面还有若望默示录也曾经用过一个词，就是低基督或者假基督或者说呢假先知，他这几个词差不多假先知是听假基督的他听低基督实际上就是反抗基督的，那么这个反抗基督的这些人就利用了一些人 利用了一些在基督内的假戏，替他就是说反抗基督的一些爪牙，就形成假先知。所以说望用什么海里的兽，是地上的兽来形容这两个啊，说形容这两个那什么。所以这里这个假基督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他出于我们中间，但不属于我们。我想这里可能让我们过圣诞节再一次反省我们，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这种，还有没有这样的肢体？我们已经属于基督了，但是我们的肢体仍然在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肢体还有腐烂的地方、不洁的地方，我们的肢体没有完全属于基督。就是说，啊，这个假基督未必我们先说是别人，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自己内有很多反抗基督，有可能啊，有可能和基督作罪的地方，啊，我们曾经，所以这里耶稣说，啊，这个若望说他们是出于我们中间的，但不属于我们。那为什么呢？他不属于我们呢？他曾经属于我们，但不属于我们。如果再引申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哎，其实本来人家就给我们不是一家人，就这一句话弄得就难听了，是不是？本来就不是一家人。啊，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话，不什么叫不？你们结婚了知道，什么不是一家人？什么？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不进一家门，什么本来就不是一家人？那什么叫一家人呢？完全在基督内被基督生。啊，在这个里面，虽然你信了耶稣了，有时候就是虽然两个人啊，走了一家门了，啊，走成了一家门，但是因为不是一家人。这个一家人什么思想念力各方面还不是一伙的，所以早晚还会留下悲剧。那么这些假基督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原罪留下的那些东西，在我们的灵的深处反抗基督的东西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要信得彻底，要完全属于基督啊，完全属于基督，那我们就会留在基督内。所以若望接着说，这些假基督说，他就若望解释说，如果他们属于我们，就必留在我们当中。如果他们属于我们，那一定会留下的。那么他们现在走了，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们。所以有时候我如果用我们人间的话，那离开就离开吧，就好像我们挽留的一个婚姻，是不是？我现在小时候有点完美主义，我见不得人生的悲剧啊！你比如说离婚啦，父子相残了，兄弟西墙了，好朋友决裂了，我在我的性格里面对这些东西可不敢碰触，这些东西都感觉人生的大悲。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大呢，见了这事儿多了，逐渐也能发出一声长叹。哎，那这一句话可能也是一个安慰吧。哎，本来就不是一家人，走就走吧。本来就不是一家人，走就走吧。你只能这样去安慰安慰自己。那本来就不是一家人，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用这句话可能不断的反省我们，用若望的话的剑不断的刺透我们的心里。你的内心深处的最深处真正的属于基督吗？我们跟随耶稣这么多年了，你有没有完全属于基督啊？那若望说的还有死，就是保禄宗都说的，那死掉在基督内，你那个属肉的肢体完全死掉，完全换成属基督的，是不是啊？啊，整个的心思念力换成属基督啊。那么那怎么证明你那这说了，我怎么知道我属于不属于基督啊？那就看他有没有留在基督内呀，有没有留在教会内呀，有没有留下呀。这是个不既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么你进了一家门还仍然不属于家，后来又不属于家人，可能你还是有一点不属于家人。你离开这个门，可能你还不属于这一家人，就在你体内仍然有很多可能反抗基督的地方啊。所以这要不说，他说如果属于我们，他必定留在我们当中，但这显示出他们都不属于我们。意思是后面这一句话，但这显示他们都不属于我们，也就是他现在的这个行动证明，哎呀，原来本来就不是一家人，他没有完全属于我们。所以我想这个不是说一个预定论，谁属于不属于？我想说，我们属于基督本来就是一生的一个征战，你需要不断的属于基督去，不断的往基督内去的。你不是你信了耶稣，这个信是一个动态的，你需要不断的扎根于基督。你看，这是保禄宗徒用的这个扎根是谁用的？保禄宗徒能用的啊，扎根在信仰，扎根在基督内，啊，就像你扎根在基督内 啊，在基督内生根，那那世界的风浪就不可能把你碰。还是我们在基督内没有扎根扎得深处去。那降生成人的圣言，耶稣来到世界上变成了人，他取了人的身体，他成了一个真正的人。那我们在基督内就要称为基督真正的属于基督的，那这样的完全的属于。那可是这个工作，可能这个行动，它是一个一生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基督内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在基督内，可能我们生活在这个一个已经上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些话可能我们先不要说，哎，我们先不要用这个给某些人、给某些物、给某些团体贴一个标签，说他就是啊。但是我们每个人身上还有这个假基督的成分，可能就是没有完全属于基督，在我们心思念虑上，还有和基督的思想、基督的福音、基督的那个做法，还有相违背的地方。那这些东西就需要把它啊铲除的，要不然我们可能还有走出这个门的可能性啊。所以至于你们啊，罗旺现在又说了，至于你们，你们从圣者领受了富有，这些你们都晓得。我给你们写，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明白真理，而是因为你们明白了真理，并且你们明白各种谎言都不属于真理。哎，罗旺写这个话很有意思，他说我给你们，你们晓得什么，我给你们写信不是因为你们不明白真理，而是因为你们明白真理。那既然明白真理，为什么还要写信呢？那这就是说了，不是一家人，又是那个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是天主的圣言，就是说给那圣天主圣神已经在你心中，你是明白的，天主的话语说给那明白的人。如果再想，我想就明白耶稣说的那话。耶稣说那个有的人就是用比喻给他说话啊，因为让他就听不明白，就好像你看耶稣的福音里面，在福音里面耶稣讲那个比喻，说有些人好像天主就故意让他不知道一样，让他听的是听不见，看是看不见，然后因为他们堵着耳朵说，那就好像天主说话就是为了让有些人听不懂。我们从那个可能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所以我写这个，这是因为你们明白真理，我才写你们，是因为你们内心的有给我相通的地方，所以我说给你们。那至于有些，那就是说了，其实说什么他也不明白。如果一个人在体内他有了反抗你的，假如有一个低基督在你心里，我特别讲这个低基督的时候啊，我那天讲哪篇道理，就是说如果你给一个人，如果他在内心里把你当成敌人了以后，你说任何道理都不管用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和一个人，咱们在一个真理上辩驳一个真理，我们探讨一个问题，这个还有可能性的辩驳。但是如果一个人从心里反抗开耶稣了，你看记得那些当时法利赛人那些经师们是不是啊？他从内心就把耶稣设定成敌人了，那耶稣其实再讲什么都白讲，你讲什么都不管用，他就把你当成敌人了。所以这样的人他就没办法明白真理，你讲的道理再清楚，他就跟你干起来了，跟你对着弄起来了。你即使你弄的道理弄得他哑口无言，他逼着那嘴瞪着那眼睛，他出去他想办法再找黑路德党勾结起来再跟你干仗。我没有道理说不定，我就是现在我不是道理的问题，我就是跟你死对头。就给我们有一个神父啊，有一个神父啊，去年的，今年也是，今年一个神父呢，人家就是想办法规划这个神父，这个规划这个神父讲了很多道理。这个神父说：“你们别给我讲道理，你不要给我谈这个谈那个道理，我现在就是跟你们杠起来了。”这一下杠起来了，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有这样，比如说有些异端了什么了，他的目标是要争取你。你比如说闪电教，闪电教他不是讲，他借着真理，他的目标只有一点，就是把你争取过来，成为他的。你这样对着闪电讲，你不爱给他讲道理，你讲道理是白讲的，因为他的目标很清楚，就是把你争取。你现在叫他叫你爷爷都行，只要你跟他一起了，他叫你爷爷都行。那对这样的，他真理在他来说，他不明白真理，因为他叫你爷爷都行，你叫他叫什么都行，你叫他趴下他趴下，你叫只要你属于他就行了。这是这个闪电教，这个你要给你干活就干活，你要他真理在他不存在真理的闪电教那个，你犯罪作恶都行，干什么无奇不用他都可以用，目标就是争取你。那耶稣这地方也是一样，当一个人不属于基督，跟基督对着干的时候，他的体内就没有明白真理，因为他也不站在真理中，他站在谎言中。在这种情况下，他站在和基督对立的当中，你给他讲什么道理，除非将他体内的那个低基督干掉。所以所有的假先知往往后面跟着一个低基督， 就是有时候我就讲说，为什么一个人信了这个异端呢？你信异端一定可能有你信异端的原因，就是体内有跟那个异端相通的东西，就是你可能还是跟他是一家人，所以你就自然最后跑到了一家门，走进了一家门。好，我今天就分享这个啊，也求天主圣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啊驱逐我们心中的假基督啊。